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09回。大汉和白瑶姨一听说紫幽珠啊，脸色全变了。这可是九幽宗三大镇宗之宝之一啊。怎么样啊，在下做了如此周全的准备，再有三位道友全力相助的话，就是在下遇到什么厉害的鬼王，我们五人联手之下也足可以对付的。只要一抓到阴之马，老夫立刻用此灵物炼制培阴丹，保证诸位道友人手一粒。此丹药属于一次性洗髓易经的灵药，就是能炼制出再多，也只是每人服用一粒而已，无需担心老夫作梗什么的。至于在下面还能获得什么东西，那就要看诸位的机缘了。父老者缓缓地说道。韩立三人全都默然不语啊，即使刚才表现最激动的大汉，此时也是一脸的沉吟的表情。既然父兄已经有了这般准备，为何要找我们三人？要说元婴中期修士，贵宗身为十大魔宗之一，怎么也能找出几个人出来吧。白瑶一一挽额前青丝，心平气和地问道。听到此问呢，韩立神色一动，大汉也盯住了父老者的面孔，两个人似乎都对老者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特别的关心。
从宗内找助手，对别人说也许可以，那但对老夫来说绝对不行。昔年因为一件门内恩怨，父母和宗内大多数同阶修士都发生了交恶，除了常石美之外，其余几个人恐怕都巴不得老夫早些陨落，就算他们肯出手，老夫还担心他们在我背后下黑手呢。
父老者脸上厉色一闪，隐现一丝怒容说道。
韩立为之一愣啊，这话和没解释有什么区别？
谁知道其中的真假，不过对方都如此说了，自然也不好再追问下去了。几个人再次的沉默了。
要闯阴阳窟实在是事关重大，妾身呢要好好的思量一下。
哎，不如这样好了，三天之后妾身再给道友一个明确的答复，你看如何呀？
白瑶姨低头沉吟了一会儿之后抬头说道。
三天当然可以，阴阳窟在半年之后才是阴风20年一轮的最弱季节，在这个期间进入地下才是最合适的，而且要对付鬼物，几位道友同样需要准备一些特殊的法器宝物，所以呢几位就算马上答应了，也要在半年之后才可以进入洞窟的。那么在离开此地之前，我需要诸位道友先用在下手中的这张冥合之液，用精血写下守口如瓶的毒誓才行。在下呢是先小人后君子，可不希望在此期间裴英丹和阴之马的事情被弄得沸沸扬扬啊。父老者微微一笑，袍袖一抖，一张燃烧着黑色火焰的焦黄纸页出现在了几个人面前。冥合之夜啊，就是那一旦违背所写誓言必遭其祸的那件邪气。哎，这东西不是早就失踪数百年了吗？
大汉闻言立刻失声叫道。韩立听到此话心中也是一惊啊，
此邪气是在下为了此行特意从地下坊市花大价钱收购来的，此物功效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夸张，但是对让诸位道友在短时间之内守口如瓶还是可以做到的。当年天魔门的封天行怎么陨落掉的，韩道友也许不知道，但是白元二位道友应该清楚的很吧？啊， 那封天行同样也是元婴中期修为，我想三位道友不会以身相试吧。好，有培婴丹这种东西，袁某绝不会轻易放过的，半年后袁某一定会准时赴约。大汉脸色阴晴不定了片刻，就决然地说道，然后他突然冲那黑色的书页一招手，将此物吸到了身前树指处，一张口啊，一团精血脱口喷出，悬浮在书页之前。大汉呢伸出了食指，蘸着精血在书页上飞快地写了一些上古文字，片刻之后呢，手指一顿，一个青面獠牙的鬼头一下子就在黑暗中浮现，冲着大汉狰狞一笑之后大口一吸，书页上的血纹呢纷纷飞起，没入鬼口中，一闪即逝。随即啊，这鬼头瞬间化为了一股青烟，也消失不见。见到这诡异的一幕，韩烈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而父老者则将书页收回，低头查看了一遍，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一扭头呢看向了白瑶姨。此女略一犹豫，就有一些无奈的同样抬手将书页捏到了手上，如法炮制一番，鬼头同样出现又诡异的消失。当老者将目光望向韩立之后，韩立心中叹了口气啊，虽然对这种一点不知底细的东西大感忌惮，但现在无论怎么看都没有其他选择的样子。他面无表情的冲纸页一点指，此物顿时也飞到了他身前，稍微凝望了一下书页，他就一咬舌尖啊，喷出了一团精血，飞快的用自己的精血在书页上写下了不会透露今日之约的内容之后，血光一闪，那个出现过两次的鬼头再次在黑暗中浮现。他阴森一笑之后，刚张开大口的时候，突然韩立体内某物一动，猛然之间传出了怪异的鸣声，声音不大，但是却让在场的修士都听得清清楚楚，老者等人都没有什么异样反应。那鬼头一听此声啊，脸孔马上扭曲变形，一声难鸣的低吼之后竟就此溃散消失，仿佛惊慌而逃的模样。父老者、大汉等四人不禁目瞪口呆起来，韩立面带一丝异样，吸了一口气，这袍袖冲书页一拂，同时呢口中淡然说道，在下不用考虑什么，也答应道友会准时赴约的，但这个东西看起来和在下体内的遗物有些相克，是没有办法写下誓言了，但是韩某是一介散修，以后半年时间也会留在南疆，不会离去，更不会将此事告诉任何人的，这个东西不用也罢吧。这个时候冥河之夜被一片青霞拖着将父老者飞射而回，父老者呢一把抓住书页，脸上还余留着吃惊的表情啊，一时之间竟不知道如何处理才好。要知道除了冥河之夜这种诡异的宝物，他还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确保对方真的守约不吐露这秘密啊。傅师兄，我觉得韩道友之言也有道理，这冥河之夜不用也罢吧，我相信韩道友不会食言的。从一开始就如同哑巴一样的黑衣美妇人竟在这个时候开口了，此女的嗓音有些沙哑，但是充满了一种说不出来的磁性，明眸转动之间呢，整个人也一下子变得风情万分。听到自己的师妹如此说道，父老者眼中闪过了一丝犹豫，想了一下之后还是点了点头同意了。好吧，既然冥河之夜对道友不起作用，老夫也就不再勉强了，但是在下要在道友身上留下一个标记，只要道友不离开南疆之地，半年之后这个标记就会自行消失， 韩道友不介意老夫此举吧？
可以啊，在下的行踪并非隐秘的，道友尽管施法就是了。
韩立一笑，想也不想的回答。
老者一听此话，也不客气的单手一掐诀呀，口中几声咒语出口之后，一道蓝光打出。
韩立凝神细望，见此法诀的确只是普通的印记，当即手臂一抬，就任由蓝光没入其内，不见了踪影。
傅老者露出了满意之色，将冥河之液一收，又向众人叮嘱的说道：
事情老夫都已经说完了，既然白道友还需要三天的考虑时间，那么我和师妹就在此山再等白道友三天，元兄和韩道友可以先离开做准备了。
阴阳窟入口所在的万毒谷里面遍布毒花毒草，虽然对我等威胁不大，但是呢，还希望元道友到时候带几件避毒的宝物来，在进入阴阳窟之前，我等最好不要多消耗法力才好啊。
避毒，哈哈哈，这对我们毒圣门来说是小菜一碟的事情，尽管交与元宝了。好，在下那就先走一步了。
大汉哈哈一笑的说道，随后他向其他人一抱拳，一拍腰间灵兽带啊，放出了那只巨大的灵鳖，人就在一股灰蒙蒙的狂风包裹之下，踩着灵兽腾空飞走了。
韩立见此也没有多留下来的意思，同样说出了告辞的话，化为一道青红破空离去。
半年的时间对他来说也许有些紧，但是呢，勉强也够先将这三焰扇炼制出来了。至于对付鬼物的宝物，他有辟邪神雷和提魂兽在手，哪儿还需要专门再准备其他什么东西啊？他如此急着想把宝扇炼制出来，自然是存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的思量，真的在下边遇到了什么预料不到的奇险，有此扇和人形傀儡在手的话，就足可以高枕无忧的。抱着这种考虑，韩立驾驭遁光一路向南疆中部的银蛇山而去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十余天后，这韩立就出现在了一片奇特的山脉上空。这片山脉不小，有三四百里的样子，但是山脉细长，蜿蜒起伏，如同一条巨蛇一般呢。但是偏偏这片山脉生长的树木多是一种树叶淡银色的古怪树木，从极高处向下望去，银蛇山之名还真是名副其实啊。韩立没有在其他的地方停留，直接飞向了银蛇头部那一端。尚未飞进，韩立就感到阵阵的热风迎面吹来，里面呢夹杂着一股刺鼻的硫磺的气息。再过了一小会儿，眼前出现了数个小山头，个个啊呈圆锥状，丑陋异常。而让人心惊的是，这些火山口中不时地传出低沉的轰鸣，有的时候还直接喷出一股股的飞灰，看起来实在是惊人呐。但就是这样，这些火山附近却有各色遁光闪动，有不少的修士在这些火山口中进进出出，此地竟聚集了数十名的修士。这些修士大多以筑基的居多，结丹期的也有，但只有寥寥几个人的样子。这也很正常啊，一旦结丹以后，一般修士有了自己的丹火之后，自然专注陪练自己的法宝，无需再到此地来的。至于元婴修士，更是一个都没有的样子。韩立停下了动光，在高空中打量了几眼下面，
突然瞳孔中蓝芒闪动，此片区域的火脉马上全都清楚地落入到神识当中。片刻之后啊，韩立就找出了火性最强的火脉之地，灵光一闪，遁光直奔两座火山间一处地方飞去。到了离地面百丈高的地方之后，遁光呢又戛然而止。韩立袖袍一抖，从袖中飞射出七八口金色小箭，围着身前一阵盘旋之后，两手一掐诀，口中一声低喝呀，飞箭一阵轻鸣声传出，同时呢化为了数丈许长的巨大的金光，狠狠地斩向了地面。顿时下方爆裂声轰隆隆传来，被剑光击中之处金光刺目。等韩立定神一看，众剑光一个个盘旋飞回，原地光芒一脸，现出了一个二十余丈的巨大的裂缝，黑洞洞的，也不知道有多深的样子。符剑在其他地方炼器的修士，自然而然的被韩立此番大举动纷纷惊动，有些人呢更是忍不住冲韩立这边飞来。韩立一感应到这些修士的举动之后，当即脸色一沉呐，骤然放出了元婴级别修士强大的气息，一股惊人的灵压冲天而起，马上以韩立为中心向四周席卷而去。附近数十里内的修士全都被韩立的气息吓了一跳，那些原本呢想看个究竟的修士急忙抹头就跑，有一些较劲的更是忙离开原来的炼器之地向四周散去，他们呀都生怕无意中触动了这位前辈高人，从而给自己带来无妄之灾呀。韩立见附近的修士全都知趣的避开了此地，心中大为满意，当即的直接往下方裂缝中落去，灯光一闪即逝的在裂缝中消失不见了。但是不久之后，凡是前来银蛇山炼器的修士都知道了此地有一位元婴级别的修士，所有人呢全都战战兢兢的尽量避开这里，让这个以裂缝为中心的方圆十里之内竟成了禁区一般的存在，谁也不敢踏足一步。一天天的过去，裂缝中开始的时候寂静无声，但是一个月过去之后，里面时不时的传来轰隆隆的雷鸣之声。再过了一个月之后，雷鸣声稀疏起来，取而代之的是阵阵的清明之声，仿佛是凤鸣九天一般呢。随后此声也渐渐的收敛，从此是鸦雀无声起来。就在韩立忙着炼宝的同时，远在进京的皇宫大内的一处偏殿之内，聚集着十余名服饰各异的男女修士，其中有道姑道士，也有和尚儒生，这些人竟全都是元婴期以上的惊人修为啊。其中一名方脸的锦袍修士和一名手持金色拐杖的老妇人更是元婴中期的修士，而那名乌冠老者赫然也在其中。这些人全都静静地坐在殿中椅子上，个个沉默不语，其中有几个人更是有些烦躁不安的，不时朝殿门外望去，似乎都在等什么人的样子。
师弟，你没有认错人，真是他老人家。可是三百年前，我亲眼目睹七叔陨落身亡的呀。
方脸修士忽然冲对面的一名须发皆白的道士问道，脸上隐现一丝顾虑啊。
哼，七叔容貌如此奇特，我怎会将人认错呀？况且就算人有假，那七叔的法宝寒月刃绝不会错的。
那名老道苦笑一声回答，二哥不用紧张，是不是真的
再过片刻不就知道了吗？我们这些人在此，还怕都看走眼了不成？真是七叔自然是天助我们叶家，若是假的，哪怕他是元婴后期大修士，也别想再踏出此殿一步。另一名元婴中期的老妇人阴森地说道：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小心一些总没有错的。
方脸修士似乎也觉得有道理，叹了口气就不再说什么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了几声钟鸣声，门口人影一闪，殿内的所有修士把心全提到了嗓子眼儿。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1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10回。
足足过了一个时辰呐，当远处隐隐的传来几声钟鸣声之后，忽然门口人影一晃，一个身材瘦高之人不知怎么的就出现在那里，接着轻飘飘的迈了一步之后，人呢就诡异的立刻到了大殿中间的位置。此人容貌顿时出现在众人面前，双眉焦黄，眼睛细小，但是头颅奇大无比，足比常人大上近半，在脖子上摇摇晃晃，一副随时要断掉的样子，看着实在是诡异至极呀。但是殿中的众修士一见到此人这恐怖的模样，却全都震惊的站起身来。
你真是七叔？
方脸修士倒吸了一口凉气，谨慎的问了一句。
二小子，几百年不见，连我老人家都不认得了。不过这也难怪，我死而复生，自然让你们有些疑心了。不过我这里有三小子的传音玉简，你们看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怪人哈哈一笑，一抬手呢，扔出了一块绿色的玉简过去。方脸修士一脸震惊啊，但是仍然接过了玉简，将神识沉浸其中。仅仅片刻的功夫，方脸修士脸色骤变数回，当其将这神识再次抽出之后，立刻大喜过望的冲怪人深施一礼。
呀，原来当年七叔身死之时，竟是前代大长老早就安排好的妙招，侄儿刚才失礼，还望七叔海涵，七叔海涵。
你能如此小心行事，老夫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怪罪于你呢？算了算了。
怪人一摆手，毫不在意的说道。其余的修士也纷纷查看了那枚玉简，没过多久，殿内众修士纷纷惊喜的同样上前见礼。
真是七叔，拜见三叔祖，
问候之声一时接连不断。
行了行了，你们都免礼吧。
怪人高兴异常，人也就毫不客气的坐在了主座之上。
三哥在玉简上说七叔早在200年前进阶元婴后期，此事可是当真呐？
老妇人恭敬的如此说道。
不错，当年那些大宗门暗中对我出手的时候，就是觉得我大有可能进阶后期，才不惜暗中设下圈套要灭杀我。我按照族内安排逃过那一劫之后，
也总算没有辜负众人的希望，侥幸的进阶成功。原本按照族内上代长老的安排，不是叶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我是不应该和你们见面现身的。但是唯一知道我存在的三小子，不久之前突然来找我，将你们进行的计划和我说了一下，并以族内当代大长老的身份求我出手相助此事。我呢思量再三，觉得此事实在是关系到我们叶家的生死存亡，也就动身前来助你们一臂之力了。怪人脸色一下子凝重了起来，
要七叔相助，再加上三弟，我们下面的取宝就有两大修士协助，再加上聚集在这里的族内修士和花大力气招揽的一些外姓长老，足可以和正魔十大宗门的势力相抗衡了。这一次去南疆取宝，我看是大有希望啊。
方脸修士喜不自胜啊，
我对你们的行动不会指手画脚，只要负责出力就行了。叶家能不能逃脱正魔两道的控制，全看此行，老夫是不会拖你们后腿的。
听到族内这位仅存的长辈这么一说，方脸修士和老夫人大喜之余啊，自然口中一番谦逊。最后在这些第一世家的本族长老们当即在殿内密谋了半日之后，才从殿内纷纷散去。在皇城中某处府邸的密室当中啊，一团漆黑的魔气弥漫着整间屋子，里面隐隐的有个身形巨大的双妖魔呀，这时候四目闪动着黑紫两色精芒，显得是狰狞恐怖至极。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忽然妖魔口中一声低喝，魔气一阵翻滚，如同万流归海一般，全被吸入到了妖魔体内。同时此魔使四手同时掐诀，身形一阵爆响过后，在黑光中化为了一个身材普通的青年，容貌呢有几分酷似韩立，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潜伏在叶家的古魔。
不错，伤势恢复了八成，现在只要不碰到那些老家伙，大晋不可能有人奈何得了我。叶家这些家伙算算也该行动了，以我先前表现出来的对上古时期的熟悉，这些家伙不可能不带着我一起行动的，只要到了那里。
死魔喃喃的低语了两句，脸上现出了阵阵的冷笑。就在古魔结束疗伤的时候，进京城某处阴罗宗的秘密洞府中，葛天豪正和那位天蓝圣女说着，
我已经得到消息，九幽宗傅成在南疆出现了，当日姓韩的小子和他一起参加地下交易会，要不是我们得到一些线报，恐怕到现在还蒙在鼓里。他出现在那里，姓韩的小子说不定也在附近出现，本宗大长老正好在南疆有些事情要处理，已经赶过去了，若是顺便发现此人，就会亲自出手解决他的。林道友有没有兴趣一起过去看看呀？
傅成，此人出现在那里，并不代表姓韩的家伙一定会在南疆，而我收到的消息，草原已经有徐大师带队派出一队护殿修士进入了大晋，不久就会来进京和我会合，我要留守一段时间，等和他们会合之后，还没有那个人确切的消息，我就会带着人去南疆一趟的。天蓝圣女摇了摇头，
徐道友也要来，呵，
这真是幸会的事情。大长老若是知道，一定高兴异常啊。那好，我也陪着道友一起等一下吧。毕竟大长老当初的吩咐就是一直陪着林道友的。葛天豪先是一惊，随即欣喜地说道。天蓝圣女听了笑了笑，轻轻地点了点头。哎，对了，姓韩的那个家伙不是还在沿海出现过吗？还成了什么三家小宗门的客卿长老。这些宗门呢，一直派人暗中监视着，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吗？天蓝圣女眉头一皱，又想起此事。没有，此人实在太过狡猾，除了一开始替着三家出头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露面过。而且此人和天府门的关系也已经打听清楚，只不过是泛泛之交，估计我们就是将这三家都灭了，对方啊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的。葛天豪无奈地说道。这也是，此人是出身天南的修士，怎么会真的在意这些宗门的生死？不过在我动身来大晋的时候，就已经派人潜入天南调查此人的真正底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也应该有消息了吧。等徐仙师来到的时候，我们不妨问清楚，这样下次面对此人的时候也好心中有底啊。
对，若真能有此人的资料，摸清楚这个人修炼的功法，对付起来自然容易多了。就是不知道徐仙师他们到来的确切的时间呐。
嗯，算算顶多等两三个月吧。这一次徐仙师若是能和贵宗大长老联手，哼，我就不信还能让那个姓韩的小子逃脱掉。
这位天蓝圣女啊，一想到圣兽被收的事情，就不禁恨的是牙根直痒啊。葛天豪听到此女如此一说，心中却是一动。虽然说此女口口声声说因为那个人击杀了众多的天蓝修士，他呢才一定要将其击杀的，但是那个人神通几近元婴后期，若真只是因为仇杀的事情，作为草原圣女又怎么会因小失大，真的是紧追对方不放呢？毕竟人死了也就死了，再继续招惹这么可怕的存在，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其中啊，肯定另有什么不知道的缘由，才让对方滞留大半年呢，甚至还不惜从天蓝草原调人而来，一定要灭杀对方的。看来他一定要想方设法的探听清楚其中的秘密才行。葛天豪呢，表面不动声色，心里边却暗下决心的想到。林荫平心中也并非就像他表面上看起来的这么镇定。随着圣兽分身被禁时间越来越长，他实在不知道还能够将此事瞒过多久。这些年呢，他甚至不敢主动的联络上界一次。好在那分身呢，只是被禁，还没被灭，这样主体也一直没有事，但肯定也不能再拖多久了，一定要在短时间之内将圣兽分身救回来才行。而在行动中却不能让天蓝修士损失太多，看来也只有尽量的想方设法的利用云罗宗的修士了。此女心中同样有了决定。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离南疆与某州交界的地方，一名笑嘻嘻的老者一边施展轻身术赶路，一边正和几名练气期的修士口若悬河的说着什么。让这些初次出门游历的年轻人个个听得眉飞色舞，津津有味。若是韩立在此啊，一看到 这一脸圆滑神情的老者恐怕呀肯定吓了一跳，这个就是他怀疑是化神期修士的那位向之礼。说起来，自从当日韩立一离开天府门之后，还没有等天府门中那些高层想找这位门中低阶弟子询问一些什么，这位呢就莫名其妙的从天府门突然消失不见了。这一下反而让天府门的修士吓了一跳，但是他们大多怀疑啊是韩立动的什么手脚，自然立刻将此事压下，丝毫不许门内再提起向之礼的存在。可是如今数年过去，这老头竟然又出现在此地，实在是神秘异常啊。不光是这些人，大晋修仙界不少的大势力似乎都感应到了这段时间修仙界表面平静下的暗流涌动。一些神通广大的宗门甚至隐隐地查到了大晋皇族叶家的头上，但是啊，这些只是怀疑而已，并没有确切的证据。高层也开始频繁地碰头会面，同样不知道暗地里在谋划一些什么。整个大晋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样子。数月之后，南疆银蛇山火山区域突然传出了一声欢快至极的长啸，笑声冲天而起啊，直冲九霄云外。一道刺目的青虹从地下飞射而出，一闪即逝的从空中消失不见，下一刻就出现在了天际的尽头啊。如此惊人的遁速，让远处看见此幕的几个修士个个是张嘴结舌，满脸的惊怕呀。七八天后，一道同样的青虹出现在南疆最大的原始森林面积仅万里之广的南疆群岭上空，一路向西部激射而去。不久之后，当遁光出现在一个巨大的盆地上空的时候，望见弥漫空中的千余丈之高的深黄色毒雾的时候，遁光突然向毒雾边缘处落去。韩道友，你来的可有些晚呐，白道友、袁道友已经到了好几天了，如今就差道友一人了。当光芒一脸，韩立身形刚刚出现在地上打坐的数名修士身旁的时候，父老者呢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含笑的说道。附近盘坐的其余三个人就是半年前聚会的那几个人，白瑶仪、圆形大汉俱都身在其中。在下正在炼制一样法器，数日前才刚刚完工，来的迟了些时日，还望几位道友海涵呐。韩立一抱拳的说道。没关系，阴风渐弱的季期足有三个月之久，我等也不差这几天的，倒是道友刚炼气就急忙赶来，要不要再休息两天，先恢复一下法力再说呀。白瑶仪却打量了几眼韩立，心细的说道。白道友说的有理呀，既然要下阴阳窟，自然要先保持法力充沛的状态才行啊。父老者赞同的说道。那袁姓大汉和长姓美妇虽然说没有开口，但是呢脸上的表情却显然也是同意。好吧，韩某那就却之不恭了，两天之后我们再入谷吧。韩立点了点头，扭头看了一眼百余丈远处的黄色毒雾，隐约可见一个黑乎乎的骨口藏在其中。手掌一翻，两个手多出一块绿光闪闪的木质中阶灵石，韩立就直接在地上盘膝坐下，闭上了双目。其他几个人呢，虽然说体内法力充沛，但是同样的闭目养神呐，争取让身心都处于一个最佳的状态当中。两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韩立目光平静的再次睁开之后，
这父老者当即不再犹豫的口中一声低喝，出发。其他人呢也纷纷起身，身上纷纷闪动起各色的光照，将自己从头到脚的护在了其中。
有在下的必读如意万毒蛊很好过，但要小心毒物中的几种细小的毒虫，不要轻易的撤掉护体灵光。要不是这万毒谷也是上古时期遗留的一处禁制之地，存在着不知名的禁空禁制，我们从上面直接飞到入口处，原来是最稳妥的。
袁姓大汉淡淡的说道，手一抬呢，祭出了一柄闪着荧光的玉如意，然后一马当先的走向了毒物。韩立等人呢也走了过去。边走，韩立的心里头边在打着鼓啊，以前经历过的种种险境此刻全在眼前浮现出来，看来啊这一趟阴阳窟之行绝对不会平静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完人修仙传第611回。